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我在听诗班的献唱的时候，也让我沉浸在其中。我愿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唯有耶稣。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这段经文关乎如何听道。我们每一周都来到主的面前听道，我们每一天都读主的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需要应用主的道，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跟主的道之间是熟悉的，是活泼的，是真实的，但主耶稣的教训好像非常的激烈的来询问我们的心田跟主的道之间的关系。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种子，对不对，同样的种子撒出去却有不同的结果呢？因为领受种子的田地不一样。这四种田地下文耶稣解释了，基本上就是四种心田，对不对，四种内心的光景。第一种路旁的土地指向了一种刚硬的心，因为路旁的土地其实是小路嘛。第二种土浅石头地指向的是一种肤浅的心。第三种荆棘地指向的是一种杂乱的心。当然第四种好土地指向的当然是相信和悔改的心。但是你去听耶稣对撒种的比喻的解释的时候，请注意，这是耶稣的解释。耶稣认为前三种心田神的道在那里都不会结实，或者说神的道在那里都被消解掉了， 无论是一开始没扎根就被叼走了，还是只扎了根就枯干了，还是说扎了根长了叶但是也被挤住了，它都不结实。换句话说，神的道在人心当中被消解，被解构，最终消散了。因为在根本上，前三种心田完全不适合种子发芽生长结实。说的严重一点，前三种心田完全容不下神的道，容不下，是一种排挤。排挤不仅指向的第三种，是一种对神的道的抗拒啊。第一种和第二种，对吧？抗拒、拒绝、排挤的状态。各位，坦白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是这样子的？很多神的道我们自己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甚至也都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以至于呢，当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就跟神的道之间是有关系的。你知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就是从头脑到心的距离。因为头脑上理解是会比较容易比较快的，内心真正的接受、相信、信赖，被此而塑造是比较慢的。为什么容不下神的道？因为里面有飞鸟飞来飞去，对不对？因为那里的土太硬，硬到一个地步呢，硬到一个地步，其实种子无法在那里扎下根来。因为那里面荆棘丛生，杂草丛生。换句话说，前三种土地，各位，压根就不是正经土地。你我的心压根就不是正经心，是扭曲的心，对吧？是糟糕的心，是败坏的心，是刚硬的心。你看田间的小路上，石头堆儿，荆棘丛生的荒地，很明显压根不是正经地。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撒种的比喻，首先尖锐地向我们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问题。我需要再说一遍这句话，撒种的比喻首先尖锐地向我们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问题。糟糕的就在于很多人以为自己的心没有问题，这就是很糟糕的了。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的心有问题的时候，就无从下手去悔改，无从下手去反省。甚至呢，我会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前三桶土地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不太会跟神的道来互动，他只会轻飘飘地放过自己，对不对？因为神的道在他生命当中是没有作用的，是不结实的。事实上，如果对照前三种土地的话呢，我会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追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针对自己的刚硬心，我们应该问什么呢？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像经文描述的那样，种子落在了路旁，还没有扎根就被飞鸟来吃尽了，完全没有存迹在心里，这样的时刻有没有？有，就表明我们有很多时刻是刚硬的。我们也必须问自己，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像经文描述的，种子落在了土浅石头地上，虽然也有一时的激情，甚至发苗最快，有热心，有感动，却很难持续，这样的时刻有没有？有，就表明我们是第二种。我们还要问，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像经文描述的，种子落在了荆棘地里，虽然想要成长，想要顺服神，却常常觉得很艰难，很有压力，很有挑战，以至于最后放弃了，被挤住了，这样的时刻有没有？有，就表明第三种心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呈现。事实上，各位， 事实上这段经文不是告诉你说只要你生命当中有第一种表现，有第二种表现，有第三种表现，你就一定是前三种土地了。抱歉，不是的。而恰恰是什么呢？恰恰你知道，在古代的农业的背景当中，所有的好土地都是从前三种土地当中开垦出来的，你明白吗？在古代的农业当中，所有的正常的能种庄稼的好土地都是从前三种土地当中开垦耕耘出来的。意思是第四种土地，第四种心田才会追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话，前三种土地压根不会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对不对？种子还没发芽就夺去了，刚发芽就死了，然后被稻完全稻被完全挤住了，他都压根没有机会来问这个问题。所以奇妙之处在哪里？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一个人深深地叩问自己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恰恰也就是他脱离这三种状况的开始。我再说一遍，只有当一个人深深地叩问自己的问题，才是他开始脱离这三种状况的时候。而前三种状况最糟糕的就是他压根不会叩问。为什么不会叩问？因为神的道对他没有影响。而这真正处在这三种状况的人，其实不太关心我刚才问的那三个问题，对不对？他关心的是荆棘，是石头，他关心的是别的。而恰恰第四种土地可能会比较关心前三种，前三个问题。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被夺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有这个信仰，他重生了，他得救了，他更热切地追求这个信仰，顺服神的话语，他是不是生命就越来越像主，越来越符合真理？是不是有的就更多的加给他？一个人本来就对信仰不热心，对信仰很冷淡，以至于他的冷淡和他的对信仰的疏离，让他对信仰就更不热心，更不追求，是不是连原来的那一点渐渐的都消磨掉？哇，属灵的原则真是这样的，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曾经你跟张弟兄一起上慕道班，曾经你跟李姊妹一起上会友班，三年之后张弟兄做了传道人，你隔三差五来聚一次会。曾经你跟王弟兄一起上神学，三年之后王弟兄已经开始这个全职了，你上着上着不上了。哦，我不是说这个，你必须在自己的真实的处境当中来对照自己哦。当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体系，但是在这三年当中一定发生了许许多多一个一个的微小的事情，在刺激着我们，在消磨着我们，在使我们渐渐退后。哇，有一句话说的经文说，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悦他。这里面有爱，有责备，有无奈，有上帝的激励，还有上帝的不舍，对不对？他若心里退后我就不喜悦。神是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好，接下来我想非常具体的试着来描述这三种心的状态，让我们每一个人试着跟这三种心来对号入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够具体的描述这三种心的状态的话，恐怕我们以为自己不是这个状态。一旦被具体的描述出来，你会发现你我的生命当中常常有这样的状态。我们先来描述第一种状态，路旁的刚硬心，拒绝真道。如果一个人的心是路旁的刚硬心，那么请问他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来聚会，抱歉，有可能不来聚会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有的人说是不读经不祷告，是的，不读经不祷告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我稍微多说一点，那表现就跟我们越来越像了。 哎，你见过那些一讲到就睡觉，讲完到立马醒的人吗？听到对他来讲好像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对不对？好像是最有效的催眠曲。但你要说他真困吗？回到家里就压根睡不着了。各位，是不是种子撒过来的时候压根没入心？是不是被飞鸟叼走了？哦，你突然发现说这个是路旁星呀。如果你前一天晚上真没睡觉，偶尔有一次，这个也理解哈。我说的是常规动作。哎，还有一些人，一场道讲下来，别人牧师长老同工组长会去问他说，哎，今天这个主日讲的道怎么样啊？你有哪些的收获得着光照呀？然后他的标准答案永远都是讲得很好哟，哎呀，就是记不住啊。哎，各位，像不像？讲得很好，就是记不住。记不住表达什么？记不住表达那个道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对不对？已经被飞鸟叼走了，对不对？但你要说他真记性差吗？30年前在婆婆面前受的委屈都能够非常深刻的给你一五一十的摆出来，所以不是记性的问题，对不对？或者说此时此刻我们下面有些弟兄姊妹坐在那里心里想着，哇，又轮到曹牧师讲到了，每一次都要超过一个小时，太啰嗦了，每一次听他讲到时长几乎是最长的，没完没了。这也有可能是路旁星的表现，当然曹牧师要悔改哈，确实要控制时间。各位，我点出这几种的路旁星的状态，让我这样说，如果你的信仰状况长久来讲，一般情况来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么我这里就有一个糟糕的消息，有可能你的心田就是刚硬的路旁，用现代年轻人的话说，确认过眼神说的就是你。因为如果你所有的表现基本上就是第一种土地的表现嘛，那既然这样，你怎么还觉得自己蒙恩得救了，将来会上天堂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还可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真是说，我在预备这场讲道的时候，我常常发出的一个最深的呼喊就是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连我也常常有些时刻有过这个表现。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些话语太尖锐、太刺耳、太难听了。然而一旦我们听见这样尖锐、刺耳、难听的话，就极其愤怒，就难以接受，就觉得伤害了自己虚假的属灵自尊心。抱歉，我喜欢给人家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做虚假的属灵自尊心。那么我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坏消息，就是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抗拒、我们的拒绝显明了我们的心真的很刚硬。哇，话都说到这里了，基本上只剩下披麻蒙灰的时间了，对吧？都没有时间生闷气了。你说我被这样的话给绊倒了，我这里还有第三个坏消息，如果这样的话把你给绊倒了，我恐怕你从来就没爬起来过，因为这话只是显明说你一直倒在那里罢了。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话说出来，请问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悔改、认罪、被主的道刺激，破碎我们刚硬的心。但是每一次以赛亚把难听话说出来之后，石头就上了他的身上。 但是说难听话，基本上是旧约先知的标配。各位亲爱的兄姊妹，我们必须深刻的来思考思索自己的人生。思索一件什么事呢？当趁着今日，当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怀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给外邦人的话，就是说给教会的话，对不对？当趁着还有今日，你怎么知道你还有今日呢？你怎么知道你还有许许多多悔改的机会呢？你悔改的机会就是在你每一次听见神话语的时候，主就把这个机会向你敞开了，对不对？每一次主的话语放到我们的眼前，就是给我们敞开一次机会。而机会拒绝多了，有一个这个副作用，就是人已经不看重这个悔改的机会了，这就是副作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兄姊妹，我们听见这样的话需要撕裂自己的心肠，不要听见这样的话就把自己从教会里赶出去了括号叫做从此不来聚会了，从此不来聚会了就叫把自己从教会里赶出去了。因为悔改比愤怒好，回转比远离好，柔软比刚硬好，这是第一种的情况。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种的情况，土浅石头地，三分钟热度。如果一个人是土浅石头地，是肤浅的心，他基本的表现是什么样呢？让我再给你呈现几个教牧场景。你们有见过类似的基督徒吗？比如说今天上午听这篇讲道的时候觉得很扎心，牧师说的很多点说的就是我呀，心里很懊悔，甚至立志说回去之后好好改。这是对的哈，这一定是对的。刚才听诗班唱歌的时候很被光照，内心被触动，甚至都想要流泪，这是对的，很好。自己平时祷告灵修的时候，有些时刻也真是心被恩感被触动，说主啊我真亏欠你，在一场培灵会上大大被激励，立志撇下所有奉献跟随主。各位让我说，这些都是极美无比的，非常的好，主也乐得看见你有这些的反应。但是可惜呢，只可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你的感动只有三天。前面那些表现都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就三分钟热情。当我们合上圣经，当我们从跪下来的地方站起来，当我们结束这半天的聚会之后，基本上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激励也就结束了。这是不是我们许多时候的光景？是不是我们每次主日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被激励的，相当在某些点是有感触的，无论是听到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还是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有收获？抱歉，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也很有收获？但是我说这不是问题，这半天有收获很好，但是出了这个门之后呢，今天下午呢，接下来的周一到周六呢，我们必须停下来审查一下接下来这个收获持续了几天，不然极有可能我们也像第二种一样，土地不深发苗最快，然后工作一出来就枯干了，争吵一出来就枯干了，忙碌一出来就枯干了。 日头一出来就枯干了，对不对？是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一旦枯干，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它烟消云散，好像没有过一样。意思是神的道在这里没起作用，对不对？还没有塑造我们的生命。神的道在这里热乎热乎了一下耳朵，刺激了一下头脑，甚至感情也有些的激荡，但是还没塑造我们的生命。你知道一旦神的道还没塑造我们的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光景吗？会带来一种信仰的割裂和虚假。当我们回到家庭中，回到工作中，继续爱世人所爱，追求世界所追求的，盼望世人所盼望的，不过呢，还是会隔三差五来聚一次会，主日来，周二来，周五来，如果你服侍的话，可能周四还得来练诗，对不对？然后对主说，哎呀，等孩子结婚了就全职，等退休了就来服侍教会。哎，各位，我经常以前听这句话，等我退休了就多参与教会的服侍。我要特别对我们中间已经退休的年长的子弟说，来兑现一下诺言，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曾经你真的是这样对主说的，不是对牧师说的，是对主说的，对不对？等我退休了就多多参与教会的服事，这个诺言，这个励志真的好的无比，对不对？真的好的无比。来，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去，求主来怜悯我们。我应用的这么具体，表达的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么的具体，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会让自己的生命跟神的话语隔三步的距离，一旦隔了这三步的距离，神的话语的刺激、挑战、安慰和医治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浅。各位，这说的是你我吗？我要告诉你，这说的是今天教会当中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在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属灵伟人的灵性的状态，也不过和初代教会宗教改革时代的清教徒的一般的弟兄姊妹的灵性状态那样罢了。这不是我贬低这个时代，真的是这样的。我去看教会历史，看初代教会，看宗教改革的时候，一般的弟兄姊妹的信仰生活、灵性、读经、操练、服侍、摆上舍己，几乎跟我们这个时代最推崇的那些属灵伟人的状态一般。你知道当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工作是怎么开展出来的吗？当年欧洲的牧师们不愿意远渡重洋出去，因为欧洲实在是无论物质、心灵各方面的条件太好了。于是那些听了爱德华兹讲道、听了怀特菲尔德讲道的人坐不住了，那些平信徒自己花钱、自己买船票、自己去到几千里的非洲去讲道、去传福音。然后呢，几年之后回来对自己的牧师说，牧师呀，我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已经有几千人的聚会了，但是没人牧养，你得去牧养呀。于是牧师不得不去牧养。哎，我多么渴望有一天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情景。哎，你突然告诉我说，哎呀，牧师啊，我在我家建了一个小组，五六十个人，但没人牧养啊，你得去牧养啊。行，我们就去牧养。求主来怜悯我们。甚至不仅整个的近代宣教史是这样的，连中国家庭教会过去这几十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中国家庭教会几十年的复兴运动压根儿都不是从圣职人员开始的， 你发现没有？ 是一场平信徒运动，是一场平信徒走街串巷，然后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这一场的福音运动，所有的去传福音的那些人几乎都没有神学装备。我不是说没有神学装备本身是好事，我是说人家连神学装备都没有，都去干那个事儿了，是不是应该激起我们更干这个事儿？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们常常像追求基督的粉丝，却不像跟随基督的门徒。这是王牧曾经挑战他的会友的话。福音书告诉我们，粉丝跟门徒的差别是，粉丝从来只能狂热三天，门徒却要跟到十字架下。对粉丝们来说，吃饼得饱可以，一讲道就要离开了，因为耶稣说的话太难听，我是生命的粮。因为粉丝是一种追星的心态。什么叫追星呢？追星的目的是让自己愉悦，对不对？但是认一位主，认一位王，却是让自己不愉悦。因为认一位主，认一位王，意味着要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主的粉丝太多，主的门徒太少。我曾经已经遇见好几位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说，我认为教会应该这样做，教会应该那样做。你知道我非常认同他的很多说法，我觉得他说的真的非常好，你知道吗？通常我跟他聊完之后，沟通完之后，我也会来互动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常常会加一句，你愿不愿意来做，你愿不愿意来做。因为如果你只是告诉我说应该这样做，这个还不是门徒。虽然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欢迎了，这个很好哈，希望大家多多来聊，表明你为主的教会上心，这是对的。但是我要再继续挑战你一步，你愿不愿意来做？马太福音8:18-22记载了两段非常小但是又非常尖锐的故事。有人看见明显的神迹和大能就来跟随主耶稣，这个文士态度非常坚决。你知道他是一个文士哟，有优越的工作条件，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基本上是上流社会的人。这个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态度信仰坚决，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个几乎是太难得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他公司不要了，他的这个公职不要了，他是一个上流社会人，他要跟着耶稣去浪迹天涯。然后主的回应是什么？主的回应充满了挑战。主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圣灵在你心中做工，很少遇见你这么热心的人。哎，彼得他这个放下所有呢，是因为他也没什么好放下的，你放下的比彼得多多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没这样说哟。耶稣怎么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跟着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你计算代价之后还愿意跟吗？各位，这是主对每一个跟随者的发问。然后又有一个人紧接着这个故事连在一起的，他或许也计算了一下代价，看见旁边这个老兄果然信仰不够虔诚，遇见问题就跑了，我还是可以的，他咬咬牙跺跺脚跟了。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挂在心间，于是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能几乎看出来他是接着上面这个人的话说的，对不对？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意思是跟着你从此没有洞，没有窝，没有枕头了，这些我也不管了， 但是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件更优先的事，容我先去埋葬自己的父亲。哎，主有没有夸一夸他？果然孝顺啊，无后顾之忧，完全的来跟随主。不是的，主怎么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好，我不解经哈，你也不要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不要这样解经哈。我要问的是，请问这两个人最后到底跟了还是没跟？圣经其实故意没有记载，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圣经故意没有记载？圣经好像把这两段对话给你抛出来，摆在你的眼前。但有的时候我会说，我们看看自己就知道他最后跟了还是没跟。这是一个千年的问题，这是一个千年的挣扎和征战，这是一个千年的求问，就是当跟随主意味着要付代价的时候，还要不要跟？跟随主意味着要把主摆在一切事情首位的时候，还要不要跟？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千年的挣扎和征战。但是我必须挑战说，到底谁计算了代价呢？很明显是我主耶稣基督。当太阳炎热到来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跟，就立刻枯萎了。他可以狂热三分钟，但他绝不能摆上一辈子，因为他的心是肤浅的。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况，杂乱的荆棘心，偶像林立。第三种情况几乎是被教会引用最多的一种情形，用来批评弟兄姊妹，说哎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杂乱的荆棘心啊，说的可能也不错。我要用一个故事来阐述这个教牧现场。凯勒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我第一次读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被震惊。他讲到说，有一位在酒店做服务员的弟兄，他来到凯勒牧师面前来寻求凯勒的帮助。他对凯勒说，牧师啊，最近我非常糟糕。为什么非常糟糕呢？因为在我上班的地方，他在酒店工作，几乎每一个人在上报小费的时候都会大做手脚。他们会上报很少数目的小费，不是因为这个小费要交给老板哈，因为上报小费的数目少就可以不用缴税。这是一个很明显美国处境，对不对？但是接着这位弟兄说呢，但是在我阅读了十诫之后，我被圣灵感动，我认识到这是偷盗，我的良心被责备，于是我开始如实的上报我的小费。哎，是不是很有挑战？真的很有挑战。不要夸夸其谈，来点实际的。这个很有挑战呀。但是这位弟兄说，但是你觉得他能跨出这一步已经很有挑战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对他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呢。他说，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什么呢？同事开始远离我，排挤我，嘲笑我，甚至酒店经理都过来施压，说如果我这样做会给别人制造麻烦，会坑害了同事。为什么？很简单，你在同一个酒店这样工作，你的小费上报的那么多，别人上报的那么少，税务局一来查就查到了吗？所以酒店经理也让我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坑人。哎，当然凯勒牧师对他辅导一番，他就回去了。但是故事先到这儿，我要来问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哈？哎，这位弟兄美好的、诚实的好品质，后来被酒店的大老板知道了，董事长。然后呢，感动了酒店的大老板，并且老板因为他的诚实品质而信赖他，大大的使用他，后来他做了酒店的部门经理。 并且非常感恩的是，整个酒店从老板到员工，很多人因此而信主了。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哦，这个见证很美，对不对？这个见证很激励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也盼望这样在工作当中荣耀神，对不对？因为很多见证分享会的时候，大概都是类似的情节嘛。人们听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哇，感动得热泪盈眶，掌声雷动。我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也会。可惜，我要告诉你，这件事的实际结果是什么？这件事的实际结果是，这一位基督徒的服务员因着他的诚实，因为他不愿意偷盗，而最后被周围的同事恨恶排挤远离，最后他被老板开除了，他被部门经理给开除了。各位，酒店还是要团建的，对不对？他因着信仰丢了他的工作，他因着诚实最后失业了，他因着顺服神面临了事业的不顺。各位，我要把刚才我问过的问题再来问一遍，你觉得这个见证你觉得美吗？这个见证激励你的心吗？这个见证是你所向往的吗？这种荣耀神的方式是你喜欢的吗？各位，坦白来说，我们总是期盼第一种结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荣耀神。在本质上其实是荣耀自己。我们很少盼望第二种结局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甚至都觉得那种方式不荣耀神。我要非常诚实地告诉你，历史历代所有的先知使徒，所有的信心伟人走的路，荣耀神的路，几乎都是第二种的方式去荣耀神的。但你却想趟出第一条路来，耶稣不答应。从被杀的亚伯开始，到我主耶稣基督，历史历代几乎都是用第二种方式来荣耀神的，就是为信仰的缘故受苦舍己，失去许许多多。耶稣基督就是其中最巅峰。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的只想荣耀自己，如果恰巧也能荣耀神一下的话，顺带而为也不亏。这就是很多人内心的光景。但是如果荣耀神与荣耀自己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他不能同道的时候怎么办？这才是信仰的挣扎和征战。如果既能荣耀自己又能荣耀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当然说我想荣耀神。但是我要问的是，在荣耀神与荣耀自己一左一右的时候怎么办？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只想荣耀自己，在本质上常常不想荣耀神，这反映了我们的荆棘心，被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别样的私欲给挤住了。但是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儿，事儿可以这样做，话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于是我们就会用荣耀神作为借口来荣耀自己。这表明我们内心深处荆棘太多，偶像林立。今生的思虑和钱财，别样的私欲把主的道挤住了。挤住的意思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被抛在了隐藏的角落当中，抛在了隐藏的角落当中。所以我们试着分析这三种心的教牧现场，你突然发现说跟我们的光景太像了。讲到这里，你突然发现一件令人惊讶又不该惊讶的事儿。事实上，你我作为神的儿女，在地位上事实上有可能真的是第四种田，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要说的是，第四种田 要借着叩问自己前三种田的光景，让自己的心对主的道郑重起来，对道敏感，用道来暴露自己，用道来省察自己，用道来挑战自己，也用道来更新安慰自己。恰恰是第四种土地会因神的道的光照栽培和引领，进而进行自我深深的反省省察，查验自己的心，会为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前三种土地的状况而忧伤痛悔，会深深的叩问自己的心，反思自己的信仰的光景，对道神的道越发的郑重敏感和依靠。各位，让我这样说，一旦你对神的道越发的郑重敏感和依靠，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叩问的时候，你的心田就是在与神的道互动，而这个互动也会反过来更深的耕耘你的心田，更深的翻土，更深的塑造成为一块好田。意思是这样就会让信仰状态处在一个美好的良性循环当中。但是与这个相反，前三种心田的基本表现是什么？前三种心田的基本表现就是对信仰不郑重，对神的道不敏锐，对自己的心不敏感，也没有深深的叩问和省察。而没有这些，他就会轻飘飘的放过自己，肤浅的问自己问题，或者对信仰一时热情，最终将信仰与生活割裂掉。而这种状态既是前三种心田的基本状态，又是前三种心田的人落入到这种状态的原因。为什么会落入到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我们轻飘飘的略过，肤浅的问自己，对信仰一时热情，最终与信仰生活割裂。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落在前三种状况的原因。我的意思是，不仅第四种心田的状况会塑造自己的生命，连前三种心田的状况也一样会塑造人的生命，连世界都会塑造我们的生命，罪恶会塑造我们的生命，撒旦会引诱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一定是的。而这前三种心田所塑造出来的信仰一定是肤浅的，一定是不冷不热的，一定是很少叩问的。而这样的状况叫做恶性循环，对不对？你突然发现了，各位，这里有两种循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问题是你是哪一种循环？尖锐的问题，这才是尖锐的问题。不是有四种土地你是哪种土地，是有两种循环你是哪种循环。不要再问那些肤浅的不疼不痒的问题，因为那样会塑造肤浅的信仰。撒种的比喻几乎在大声地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信仰之所以如此的肤浅，是因为我们问问题的和回答问题的一同肤浅。于是神的道还未抵达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就开始中途折返。神的道还未抵达我们的内心，未抵达我们的生活，未抵达我们的生命状况，就开始中途折返。神的道还未抵达周一到周六，在周天就开始中途折返。求主来怜悯我们。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过来，如果我们不被震醒，那么上帝借先知以赛亚口所发出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经文怎么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各位，耶稣正在讲道，抱歉，门徒没听懂这套道是什么意思，你说属于哪种心田？至少不是第四种。讲耶稣讲了一篇道，门徒压根没听懂，至少不是第四种吧。感谢赞美主，你说我也听不懂，这一点上你跟门徒很像。 但是我还要感谢赞美主，因为即使没听懂，他们还是来到了主的面前问耶稣这比喻的意思。这一点你就跟门徒不像了。求主来怜悯我们好不好，让我们来问，让我们来问耶稣。耶稣于是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我觉得耶稣没回答问题。为什么？门徒不明白，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对不对？你给我讲讲这比喻的意思。但是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呀。只叫你们知道，对外人讲，凡事用比喻，看是看见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恐怕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问题是我不明白呀，你为什么突然把这句我熟悉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告诉我呢？我承认你是已经解经，但是我的问题是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你把先知以赛亚书蒙召的时候的话给我摆出来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你够困惑，耶稣会让你更困惑，因为你困惑都还没困惑到点儿上去，耶稣知道连你的困惑都有问题。因为耶稣要告诉你，你生命当中真正的困惑是什么，他引以赛亚书的原因是什么。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还不听不懂撒种的比喻，因为听不懂可能涉及的是理性。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你不接受撒种的比喻，因为不接受是指向内心。耶稣要成功的把他们的问题转化。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主，我听不懂，我理性有问题。耶稣说，不是的，你的心有问题。于是引了以赛亚书。我真是觉得耶稣太伟大了。耶稣在这里几乎引了一处旧约中最难听的一句话，几乎找不到比这更难听的话了。上帝呼召先知以赛亚，让他去对着以赛亚那个时代800年前的那群刚硬的悖逆的无知的以色列百姓发预言。上帝呼召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以赛亚的意思是，这群你们这群刚硬悖逆无知可悲的百姓，如果换成耶稣的时代，以赛亚的意思是，你们就是前三种土地，你们的本性就是如此，你们天生抗拒真理，你们一定不会悔改，你们就是那灭亡之子，这辈子都改不了了。这就是以赛亚书的意思。耶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引出来？因为耶稣恐怕我们对自己不够绝望，因为这话说的太刺激了。耶稣这个时候把这段话引出来的意思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心开始认识真正的绝望的光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受不了以赛亚的这个刺激，只能把他给杀了。所以各位小心，他们无法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你知道这段经文几乎可以不用解经了，因为曾经有一次，一位老姊妹听见在撒种比喻当中以赛亚的这段话，她说，真是太可怕了，人要是在神的面前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真是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各位，我不用解经了，这位老姊妹听懂了。因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真听懂了。我说的这个懂不是理性上懂了，而是他的内心开始复苏了。因为这段话让这个老姊妹产生了什么呀？敬畏之心，恐惧战惊，悔改认罪。他开始认真对待信仰，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 他开始认真对待信仰。这就是这段话的效果，因为神的话让真正相信的人敬畏悔改，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而神的话让不相信的人刁难责怪，嗤之以鼻。各位，如果你听见先知以赛亚的那段话，想要反驳，想要刁难，想要责怪，甚至嗤之以鼻的话，那你就还没听懂，你的心就还没复苏，你就还没有悔改，你就还没有郑重，你就还没有敬畏起来。因为那段话都不让你敬畏了，那心底刚硬到什么样的地步？这段话，先知以赛亚的这段话，让好土地更好，让坏土地更坏。因为马太福音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有一句总结，就是回应这段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心里有刚硬的石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有石头，有刚硬，有荆棘。坦白来说，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荆棘，每一份刚硬，我们靠着自己都处理不了。意思是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圣经说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如何，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我要加一句，即使知道了也无处理不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刚硬，我们心里的石头，我们的荆棘，连同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一位撒种的，他可以耕耘土地，那一位撒种的他可以把实心变成肉心，那一位撒种的他可以焚烧荆棘，因为他是烈火。所以当他为你走上哥哥他的路的时候，当他为你戴上了荆棘的冠冕的时候，当他为你走进了石头的墓穴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为你心中的每一份刚硬，每一条岔路，每一块石头，每一颗荆棘都付上了代价。这意味着他要把你的心里的荆棘拔下来，而拔下来的前提是他要把那个荆棘戴在自己的头上。他要把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块石头挪走，而挪走的方式就是这块石头要压在他的坟墓门口。他要把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刚硬软化，而软化的方式就是他要来代替你这一切的因刚硬而来的刑罚。各位，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撒种的比喻就是要破心中贼。谁能攻取人心呢？自己攻不了，别人也攻不了，谁都无可奈何。唯有主的道能攻取人心，唯有主的爱能破心中贼，唯有主的恩典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阿们。愿这个比喻既挑战我们，也安慰我们。因为挑战没有比这个比喻的，安慰也没有比这个比喻的。因为经文最后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主你怜悯我们，用你那把两刃的利剑来攻破我们刚硬的心，用你的慈绳爱索来软化我们的心。主，也用你十字架的爱和恩典夺回我们的心，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不仅仅对付自己，也看到那好土地的30倍、60倍、100倍的盼望。主啊，因为这原是我们不配也不该有的，你的道洒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掩埋，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借着我们祝福整个世界。感 感谢赞美主，奉主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